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0月4号，公元2007年11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为坚持真理国际大会揭幕；西藏礼堂藏人荣吉阿扎下周被宣判；尼泊尔政府称西藏难民移民项目需要与中国政府磋商；西藏铁路导致拉萨寄宿商业化，给当地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北京禁止43种人士参加明年奥运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为坚持真理国际大会进行揭幕，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13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启程，将经新德里前往日本，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今天在抵达新德里之际，达赖喇嘛应邀为在此间举行的一场坚持真理国际大会进行了揭幕。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吉发来消息说，今天下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召开的坚持真理国际大会，并为大会进行了揭幕。这场会议是由尼赫鲁大学和甘地和平基金会为首的多个组织联合举办的，来自德国、意大利、南非、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不丹等1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为期1周的会议。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纪念圣雄甘地在1906年提倡坚持真理运动，并在社会、政治和科学领域上正式实行其理念100周年整，以此在世界各个领域上推广和平、非暴力、正义和人道精神。出席会议的还有印度前总理古吉拉尔、甘地理念实践者、知名活动人士梅达巴格和国会前议员拉比拉尔等为首的部分知名人士。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荣布沁也在甘地纪念堂发表了讲话。尼赫鲁大学社会学教授阿纳库玛在昨天12号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邀请达赖喇嘛为大会揭幕具有特殊的意义。
The first occasion tha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ill be contributing to an academic program of JNU inside the camp.
他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坚持圣雄甘地的理念，至今提倡非暴力和平斗争来促进全球步入和平领域。对此，这次特别邀请达赖喇嘛为此国际大会揭幕，能够将和平讯息更广泛地传达给世界每个角落。他继续表示，达赖喇嘛曾多次访问过尼赫鲁大学，但是在大学内出席国际性会议还是首次。库玛教授强调，达赖喇嘛是慈悲、正义和非暴力的象征，犹如甘地在世。库玛教授对达赖喇嘛这次能够应邀为大会揭幕表达感谢的同时，强调这是全体与会者的荣幸。在大会开幕仪式上，达赖喇嘛还为就圣雄甘地理念方面举行的印度全国各校作文竞赛中获奖的学生颁发了奖品。此外，尼赫鲁大学社会学教授阿纳库玛向印度媒体表示，这次大会特别邀请了达赖喇嘛，因此希望印度总统给大会通过致函传达贺词。但是会议组织者方面向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女士致电共计6次，却一直没有得到总统的回应。总统府办公室表示，总统正与瑞典的一个代表团举行会晤，无法抽出时间致贺词。库玛教授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并指出这是因为达赖喇嘛为会议揭幕，总统为了避免得罪中共而刻意拒绝回应。会议是为了纪念圣雄甘地理念在印度实行有100周年，但是总统本人却违背圣雄甘地的理念。坚持真理国际大会将从本月17号开始，在位于印度比哈邦江姆巴兰的圣雄甘地坚持理念真理运动协会继续举行，会议将于19号闭幕。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14号上午将在新德里因陀罗普罗斯泰公园出席世界和平塔开光仪式。来自印度哈利亚那邦、 奥里萨邦和德里等地的印度高层官员将出席仪式。结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所有访问行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前往日本，从本周四15号到23号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奇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8月1号在西藏东部康区礼堂新举行年度赛马节开幕仪式上，因公开抗议中国政府高呼西藏独立，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藏人荣吉阿扎于上月29号被中共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指控涉嫌五项罪名，并计划在下周进行宣判。设立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于本周一表示，因公开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捕的礼堂藏人荣吉阿扎日前被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中共当局将于下周对荣吉阿扎进行正式宣判。信息中心引述西藏抗拒甘孜州监察院公租科一名工作人员的话表示，承办荣吉阿扎案件的副科长因为在本周需要出差，案件要等到下周才会宣判。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审判荣吉阿扎时将有律师辩护，但是荣吉阿扎的辩护律师是由甘孜州政府指定。信息中心接获讯息，有一名中国律师曾试图为荣吉阿扎进行辩护，但是甘孜州国家安全局明确表示不允许。另外，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近期发表新闻声明指出，按照中国宪法规定，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有可能被判3到10年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因此该组织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西藏抗拒藏人荣吉阿扎。请继续收听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政府整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项目需要与中国政府磋商，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尼泊尔驻中国新任大使日前表示，居住在尼泊尔境内的5000名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项目需要同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尼泊尔最大的私人电视台坎蒂普报道说，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日前为10名新驻外国大使举行的茶话会上，尼泊尔驻中国新任大使坦卡卡尔基谈到有关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项目时表示，尼泊尔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尼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还表示，西藏难民能否移居美国，尼泊尔政府方面在同中国政府磋商后才能做出决定。康蒂普电视台报道说，尼泊尔境内的5000名西藏难民移美计划项目很难正式落实。尽管近期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助理国务卿索尔布雷访问尼泊尔时承诺，美国政府在西藏难民移民项目上将继续努力直到顺利实现为止，但是目前从尼泊尔政府的这一表态来看，美国的这一努力也很难成效。由于尼泊尔政府一向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尼泊尔境内的5000名西藏难民移民项目一直未能实现。对此，亚洲人权中心在进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尔布雷访问尼泊尔之际发表新闻声明，强烈谴责尼泊尔政府屈从于中国压力阻止项目的进程。声明强调，尼泊尔政府允许在尼泊尔境内的不丹难民移居美国，而对5000名西藏难民移美方案上不与美国合作，阻止西藏难民移居美国，并指责尼泊尔的这一举动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罗密奇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铁路从去年7月1号正式通车后，大量游客相继涌入西藏首都拉萨未修的各藏区，导致整个城市迅速商业化。这种趋势直接对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造成了严重侵蚀和破坏。根据台湾 TVBS 新闻网消息，这种迅速商业化的脚步让当地文化人士感到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庞大的游客人潮会对当地传统文化造成伤害。现在拉萨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水泥房取代了西藏传统的古建筑物。消息进一步指出，随着西藏铁路的开通，
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西藏，为当地带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当地原始的地理面貌。当地藏人希望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不要因为西藏铁路的开通而遭受破坏。邻居美联社也报道，今日在西藏首都拉萨，如果不是身穿藏服的藏民擦身而过，这里其实和中国各其他城市没有两样。截至2007年9月份，拉萨市汽车已突破7万辆，其中私家车超过了58000多辆。今年以来，拉萨私家车以平均每天50辆左右的速度攀升。拉萨市总人口为40万人，按照这个数据计算，每7人9拥有一辆私家车，比例很接近中国首都北京。美联社指出，拉萨从50年前的2万人口暴增到目前的40万人，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基于政治和经济考量，为谋取自身利益，加大实施建设与开发项目，扩增移民数量。随着铁路的开通，吸引了大批汉人前来淘金，不少投资者对西藏矿产资源开发感到兴趣，以彻彻络绎不绝的游客给西藏旅游也带来生机，但是对人文景观和宗教遗产带来了冲击和不安。同时，迅速商业化的脚步给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压力。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禁止43种人士参加明年北京奥运会，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根据美联社消息，总部设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公布了一份中国公安部4月份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的秘密文件，要求所有参与奥运会的成员进行严格审查，其中包含奥委会成员、运动员、媒体和赞助商等等，并明确列出11类43种人士，禁止他们参加奥运会，其中包括人权、宗教以及法轮功等组织的成员。中国公安部一位发言人向美联社表示，有关这个文件的报道不太准确，而且在奥运会期间对来访者进行审查是国际惯例。消息指出，自从中国公安部的这个文件发布后，目前已经有100多名海外宗教人士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据统计，这个时期先后在卫藏各地建造大小寺庙约200多座，最著名的有萨迦寺、热忱寺、达隆寺、只公梯寺、帕主寺、蔡巴寺和楚布寺。桑叶寺、大昭寺也是这个时期修复扩建的。大昭寺觉悟世家和11面观音佛殿的2座金顶均由亚泽王所献，觉悟世家的珍珠衣也是这个时期由伽玛巴、如比朵基和德信邪巴所献，上部弘法和下部弘法分别是从阿里多抗汇合到卫藏后很快在全社会中生根发展的原因主要有5点。第一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第二是信教群众的自觉需要；第三是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植倡导；四是宗教推动了藏人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五是宗教与藏人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对当时藏人社会的发展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一，僧人是藏人文明社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僧人是藏人社会的知识分子，寺院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基地，僧人懂得5名学科，在继承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方面他们是领路人。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